许多时候要试验我们的手。那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跟随他人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那么大卫没有说不是，所以可见的的确确神曾经应许他，应许他什么呢？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但神没有说什么时候交在你的手里，明白吗？所以问题不是，是不错，神说我要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但是问题就是交在你手里是不是你来解决它。我们的时候许多会抓住主的话，如果神把它交在我的手里，当然我一下就可以解决它了，我一下就可以处决它了，这是普通的人的感觉。所以起头的时候大卫也受了试探，神说我要将仇敌交在你的手，你可以任意待他。那么你要知道，神用这句话来试验大卫。现在大卫扫罗不是离开你很远，他就放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就在这个时候决定大卫是不是王，大卫的宝座是不是大卫的宝座。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扫罗离开你108000，那谈都不要谈，你当然是仁慈的，你当然是伟大的，你当然是宽宏的。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今天他已经在你的手里，你只要能解决他，你的痛苦就没有了。从明天开始就不要被试探，从明天开始就可以登上宝座，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试探，对神来说也是一个对他一个很大的试验，很大的试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下面说如今时候到了。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讲了这句话的大卫有反应，大卫是怎么样呢？就照这个话来做，时候到了。所以怎么样呢？他就起来，他悄悄的就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所以你知道说他一面做，他一面还是受圣灵的引导的，你看见。他不是鲁莽的做事，他不是一刀就解决，他是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衣襟。那这样的动作就给圣灵有机会对他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心中就自责，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个时候对跟随他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什么时候他不知道这句话呢？为什么在前面如果说是耶和华是我受膏者，他就不应该听随从的话就起来割了衣襟？所以可见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话，乃是他割了衣襟的时候里面有话来了。这个话叫他自责，这个话告诉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受膏者，你能这样对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个感觉非常敏锐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被圣灵高的人，要记得他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他随时可以有引导。那特别等到这个紧要关口，为着保全自己的性命，你知道大卫神明明说你可以任意对待他，他没有错，怎么做都没有错，他如果一刀过去也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接受圣灵的责备，所以这就是大卫。许多时候我们读大卫这段故事，我们只知道哦，大卫宽宏大量，大卫饶了他，但是不要忘记一路上是圣灵。因为什么？为什么圣灵呢？因为神的灵高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的大卫就好像新约的，就好像新约的我们一样。那圣灵既然是圣洁的灵，圣灵既然引导我们，当然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虽然在旧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在新约的圣徒一样，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个最像新约的人，明白吗？圣灵充满不是给我们个错觉，觉得好像参孙那个大能大力一样，不错，许多时候的确有大能大力，那是为了传福音用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看见膏油就在我们身上，膏油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按着恩膏的教训来凡事住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主自己的话。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从表面来看好像事情这么演过去了，但其实里面给我们看大卫他深处所学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他自己受膏的，他最后会想起大卫也受膏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受膏的吗？如果你想到你受膏的，你会不会想到另外的人，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也是受膏的，你怎么能用这样的话来对待他？你怎么样到处来说他这样那样？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弟兄姊妹，他的就他再坏，就他再不对，他在神的手里。所以呢，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明明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现在呢，因为他万万不敢害他，所以把扫罗又放回到神的手里去，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好了，如果有一次有两次，那就更严重的失言了。那第一次，现在呢，我把大扫罗放回神的手里，那如果放在回神的手里，意思是我要继续漂流了，我要继续躲在洞里面，然后我要继续出去，一点都没有错。那这个日子是你挑选的，神已经让你有拣选了。如果今天你解决扫罗，明天宝座就是你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人高油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王，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说，哦，某某弟兄是扫罗，那弟兄姊妹很可能他是扫罗，但是你可以看见讲这个话呢是第二个扫罗，一模一样的，但是不一样。如果你真正被圣灵高的话，你的灵一定是羔羊的灵，那个灵一定是基督的灵，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看大卫现在又把什么？又把那个手，又把那个扫罗放回到神的手里面。那弟兄姊妹，放在神的手里面就没有把握了，不是吗？因为神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能相信神的工作吗？放在你的手里，你最有把握了，因为你可以往东，可以往西，你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但是为什么大卫没有决定？所以你就看出来大卫是王，一个完全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才能够做权柄，明白吗？所以我想这一点太清楚了。如果今天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做代表的权柄，或者在家里做父母，做儿，做父母，或者在教会中做长老，或者做牧养的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他朝向上的人。我们怎么被牧养，我们才学会怎么去帮助别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大卫的宝座？因为他让神完全坐在宝座上，所以他不敢动手。他只要看见神的宝座，只要看见基督的宝座，你看见他只好把大扫罗再放回神的手中。那弟兄姊妹，这个决定是痛苦的，这个决定带来的苦难是更大的，是延长了他流浪的生涯，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神会错吗？神不会错。因为要训练一个，要雕刻一个君王，要在地上找一个宝座跟基督的宝座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人需要经过许多的经历。表面上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好像是大卫在先那个在后，其实不是。其实因为大卫要做基督的预表，所以神在大卫身上就雕刻他，就经过十四年，十四十四又十四，然后呢那终于最后把他带到宝座，就给我们最后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做基督的预表。所以我想这些经历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说这是可以说是大卫最高最高的经历。那后面你知道在第一页里面，我们已经上礼拜三已经看过了，他说 扫罗他说，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他不是狮子吗？你不是伴君如伴虎吗？你在他的宫殿里面，不是随时要闪躲他的枪，把你钉在墙壁上吗？这样一头狮子他怎么会哭呢？所以感谢主，如果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现在呢，神的确就把扫罗打到尘土里面去，他不能不哭的。然后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看见，从敌人的口里他能说你比我公义，那现在做君王的应该要公义，谁更像君王呢？所以清楚，一个有宝座的不是君王，一个没有宝座的反而是君王。所以不是地位的权柄，乃是生命的权柄。地上真的是地位的权，你把它摆在什么位置，你把它封在什么位置，它就是什么位置，这是地上的权柄。但是属灵的权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宝座的大卫，他明明在洞里面，但是现在呢，扫罗能够说你比我有功力。然后下面最后他怎么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没有问题，大势已去，很清楚的。扫罗对自己有认识，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他知道，所以他就希望大卫能起誓，能够不剪除他的后裔。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就大卫不光是好待约拿丹，也好待约拿丹的儿子，是个瘸子，你记得吗？因为逃难的时候掉下来，结果瘸了。结果你看见大卫善待米非波设，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洞里面他起了誓，他怎么样他也不剪除他的后裔。大卫完全做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些人完了以后，扫罗就回家去。回家去当然就往北走了，往北，因为在隐基底往北就是耶路撒冷嘛，然后就到了基比亚。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山寨去，山寨什么呢？就是玛撒拉，他就往南走，那么就到了玛撒拉，就是磐石那个地方。然后下面的故事呢，就是撒母耳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刚好跟刚才的相反。刚才那个灵啊，完全什么呢？是谁呢？是基督的灵。所以我们知道，所谓大卫是基督的预表，不是在每一点上都是预表，不是。大卫是有软弱，所以在许多软弱的地方，他是预表我们，不是预表基督，明白吗？那我们知道说，像大卫。杀死乌利亚，然后娶了他的妻子，那么这件事当然不能预表基督，这当然指他失败，当然指他犯罪来说的。所以那个乃是指着我们大卫败坏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大卫里面到底肉体有多少败坏，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娶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从属点各方面来看。但圣灵从来不护短的，虽然这是神所心意的人，但圣灵也给我们看，一面你在大卫身上看见实实足足基督的灵，但另外一方面你也看给我们看见大卫身上实实足足的肉体。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学的，并不是因为在洞里面那个得胜的经历就现在保证说明天你就一切都不在肉体里面，不可能的。所以下面一段故事呢，是在马云旷野的故事。那不过这里有一件事讲了加密，所以大家很容易想到这是加密山的加密，其实不是。我们知道伯利恒有两个，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一个伯利恒呢是在北边，在加利利那边。那么这个伯大尼也是两个，一个呢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就在今天叙利亚南部格兰高地，一个比较远的。那么同样的，一个加密山加密，一个是在加密山加密，还有一个呢马云旷野，马云旷野已经很难很难了。那个地方也叫加密，啊，所以大家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那么在加密呢，有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有1000山羊，正在加密剪羊毛。所以可见呢， 我们所说的马云旷野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马云旷野，其实那个旷野还是可以牧羊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3000绵羊，有1000山羊。那么这个很可能呢，很可能我猜想呢，就是说这个大富户在哪里呢？这个大富